万圣节这个节日的由来、它的意义，还有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些回应。首先 ，OK， 我这个可以直接那个吗？好，谢谢。首先呢，做了一些 research，OK，、okay, 它的一个最一开始原始的 form 是北欧跟西欧的 Harvest Festival， 就是在收成之后，秋收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呢，在世界各地的人、各个国家跟文化都会有冬至，因为从很久以前人们就发现会有一段时间是白天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然后在以前呢，还科学不发达的时候，还有很多迷信的时候，人们就非常害怕这个时候，因为黑夜很长，然后感觉黑夜是不是就是会有鬼怪出来的时候。然后这一些人呢，他们把这个节日就叫做撒运 ，OK， 然后他们甚至觉得说，这是一个太阳的能力减低的时候，所以灵界的东西就特别的来到我们的世界。那这些灵界的东西就包括他们相信的自然界的神、异教的神，还有邪灵。就好像我们台湾有中元节，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有没有中元节，所以有鬼门开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就是阳间阴间好像就是可以互通，那就必须要供这些贡品给这些好兄弟，我们这个鬼的 euphemism 叫做好兄弟。那么当时这些 Celtic 的这些古代的人呢，他们也是，他们就是献特别的食物给这些灵，然后甚至还有他们的一个习俗，就是打扮成这些鬼怪的样子，是一种 worship 的方式，也是一种讨好的方式，希望他们不要来伤害我们。 OK， 后来呢，基督教传进了这些地方，就把这个节日感觉很多异教的东西在里面，就把它改成基督化一点。OK， 所以天主教的国家他们就 celebrate All Saints Day， 就是所有的圣人，他们不是celebrate 这些邪灵，而是 celebrate 曾经在历代的教会里面、历史当中在天主教的教会里面被封圣过的这些人。 OK， 那么现在在美国我们所庆祝的 Halloween 又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确定的绝对不是这个 All Saints Day 啊，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在庆祝什么圣人。那我们庆祝的是那个 Samhain 吗？是之前的那个 Celtic 的 Harvest Festival 吗？好像又不太一样。其实美国的这个 Halloween 是比较商业化的，对不对？已经最重要的是变成好玩啦、是嗑南瓜啦、是发糖果啦、是打扮成某某那个 costume party 去参加这些 party， 对不对？但是它的里面的这些元素，你想想看，去组成 Halloween 的这些元素，你觉得是比较靠近这个 All Saints Day， 还是比较靠近 Halloween？ 很多的人会想要扮成鬼，也会在房子的外面把它打扮成一个墓地，有没有？或者是弄一个很大的骷髅头啊，吊在树上啊什么的。好，基督徒怎么样面对这些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绝对不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被动的接受，这绝对当作只是好玩。OK， 基督徒对世界的潮流要常常的带有批判性的思想，不是说批评啊，不是说他们都是不好，而是说去有深度的去思想，这些潮流代表什么意思，这个文化代表什么，跟圣经有同意还是有冲突。OK， 这个思想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知道 Halloween 的由来跟意义，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去思想是怎么回应。我没有意思想要告诉大家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但是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去思想怎么样做可以荣耀神，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个人的使命，对不对？怎么样做可以荣耀神，我们在很多不同的事上去寻求荣耀神的机会，而不是世界上的人怎么做我们就做跟他们一样的事。所以在 Halloween 这个节日里面，我们去想一想，什么东西你觉得可以做，什么东西不要做，为什么很重要，为什么 ？OK， 什么事情真的会给撒旦开门？我们要避免。比如说，你觉得基督徒该不该把邪灵或者妖怪当作好玩？为什么？你觉得发糖果给小孩子可不可以？为什么？你觉得把家门前布置成一个诡异的气氛好不好？为什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好，注意到我现在没有说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或者是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对什么不对，我是说你自己要有一个答案，而且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一个答案。我没有谴责任何行为的意思，我是说我们自己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么做，然后最重要的是祷告神，让神来启示我们，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怎么面对，包括 Halloween 还有其他的 popular culture。 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基督徒对流行文化我们要去思想，不是全盘的接受，因为神让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是吧？所以如果你很确定神愿意你这样做，你心里面很有圣灵的平安，你就去做。如果你知道这样做让人跌倒，那就不要做。另外很重要的是，我们也要教导孩子们什么是对的，因为小孩子他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他们只会觉得这个节日很好玩而已。很多人在期待的 lots of party， 那在期待当中人就不会去想到这些背后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节日也是可以提醒我们特殊的身份的。平常的日子可能我们不会想起我们跟这世界有什么不同，在被 confront 一个 situation 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去想这个问题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代表的是神的国， OK， 记得这件事情，代表是神的国。好， Halloween 的事情讲到这里，接下来开始今天的主题。 OK， 先讲一下，就是今天是我第一次没有写逐字稿，只有写 outline， 所以不晓得讲出来会是什么样子，请大家多多包涵。以前我在温哥华教会的团契是很有规模的，就教会很大嘛，所以青年部 OK， 就所谓青年部，然后分成中文青年部、英文青年部。然后中文青年部里面呢有四个团契，有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跟已经开始工作的人。每个团契里面大概30-40个人，然后5-6个小组，每个团契里面有2-3个导师，4-5个小组长，另外有团长、副团长、敬拜、总务、财务、文书等等的同工。有这么多的同工，代表团契里面不但有清楚的组织的结构，有时候也会莫名其妙的跑出一点点阶级的特殊的阶级的分类。感觉做同工的人呢，好像有比较多的特权，他们可以取得比较多的资源，讲话比较有分量，开会的时候神秘兮兮的。不是说你不是同工还不能进去正在开会的地方，如果你打开门进去一个会议正在进行的地方，所有人都会停下来在讨论的事情问你什么事。去外面参加 retreat 退休会的时候，学生都得在11点以前上床睡觉，那同工就会像纠察队一样叫大家说好了好了进寝室了赶快。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所谓的同工有什么样的头上有什么样的光环，哇，真是一个人人羡慕的地位啊。青年部的人都是想做同工的，没有人是不想要做同工的，然后又有受人尊敬的地位，又有服侍的名声，显得你有一定的属灵成熟度。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进团契的第一年不能做同工。所以我在国中生团契的时候，就是9年级，国中生团契是7到9年级，我在国中就是9年级最后一年，在国中生团契的时候我是副团长。可是进入了高中生团契的第一年，连放投影片这种事情都不会有人叫我做。好，那个时候不是这样，是投影片，那个 transparencies。 好，就是要从基层干起。好，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东西呢？现在牧师正在教一个主日学的主题是教会领袖，对吧？好，我们来想想看所谓教会领袖这个意思。作为基督徒的领导人是什么样的意思？在我们来研究教会领袖之前，我们先来总结一下，一般我们说到领导的时候，我们是心里面有什么样的印象。第一个，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人德高望重，大家对他毕恭毕敬，然后他有一定的形象，他说话很有分量，然后呢他不会做低下的或不符合身份的事情。我想大家在国内的想法可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从一个大教会来，我们教会里面也是有这样的文化， 底下的小老百姓怕他的，怕忤逆了他的，怕冒犯了他的。我很喜欢看时代剧，我总是觉得这些人好像时代剧里面的大人，某某官员。OK， 这是世界上一般我们说到领导领袖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那么教会领袖是一样的吗？如果不是的话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真的好重要。以前我在另外一个教会服事，就是同时啊，我在 home church， 可是我 有一段时间去支援另外一个教会，是一个加拿大人的教会，然后他们有个中文的小小的中文团契，他们想要把中文团契做起来，所以就拜托我去帮忙翻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翻译主日崇拜的 message， 然后中文青年不是中文部里面有一个领导人叫做 Ken， 他是执事啊，他不是传道人，就是他有自己的工作。然后他就在那个加拿大人教会里面就建立这个中文部，然后那个时候就找了一些同工，包括我还有另外一个我神学院的同学，叫 Andrew， 然后他是因为是神学生，所以他就实习嘛，在这个中文部里面他就是实习传道。然后后来呢就传出一些话，就是说据说 Ken 跟 Andrew 两个非常不合，然后再过了一阵子Andrew 就被开除了，然后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跟另外一个同工就聊到这件事情，那个同工就跟我说，这个 Andrew 呢，他就是觉得他是学了很多圣经的东西，他又会希腊文，他又会解经希伯来文，他是希伯来文非常强，然后就自视甚高，然后就很有自己的主见，不尊重上面领导的人。然后呢他就讲了一个词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 He didn't respect the chain of command。 然后我就我很久没有听到 chain of command 这个词了。在教会里面是应该有 chain of command 吗？就是好像军队里面一样，上面有一个元帅或者将军，然后下面层层都有领导要下来，然后你一定要服从你的上司。好，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就是讲到三个神国里面的重要的领袖，他们开一个秘密会议，里面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故事呢就是耶稣登山变相的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四本福音书里面的三个都有，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一样的故事，但是马太跟马可的内容非常相近，几乎完全一样，路加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马太跟马可这个版本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四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好，先看到这里。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跟马可这两个版本里面记录的耶稣登山变相的故事，有一些共同点，就是 很明显的就是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哦，衣裳洁白如光。OK， 如果是如日头的话，应该是看不了了，眼睛应该没有办法直接看下去。表示呢，耶稣是发生了很大很大的荣光，而且他整个人变了，他变得不像平常的耶稣了。然后门徒看到这个景象，他们觉得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惊奇。更惊奇的是，竟然出现了老早前就死掉的人。OK， 就是摩西跟以利亚，最伟大的人聚集在一起了。好，首先说明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个怎么样？哦 ，OK， 对，历史人物啦，对他们来讲是历史人物。嗯，摩西代表的是以色列人的律法，他是律法颁布的人，对不对？然后以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曾经在全国都在拜偶像的时候，他还大声的为神大发热心。然后摩西跟以利亚呢，都是跟弥赛亚的到来有关联的人。你记得这个背景吗？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他们在等待弥赛亚来到。然后旧约里面有很多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摩西在生命记18:15里面这样说过，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 OK， 摩西说过将来有一位先知要像他。 OK， 所以是一个第二个摩西。然后呢以利亚，这个是有关以利亚的预言，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OK， 这个是马拉基书4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在400年的沉默之前。 OK， 最后的话就是下一个先知。 OK，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有一个先知会到你们那边去。 OK， 然后后来耶稣有说，我们刚刚读到马太福音里面讲，耶稣说这个就是施洗约翰。所以好像是为弥赛亚先的来到之前先做预言，先做先锋的人。 OK， 所以摩西，我再 recap 一下摩西跟以利亚的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两个都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是代表着神人，摩西是颁布律法的人，以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先知，然后他们两个都跟弥赛亚的到来有关。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他们两个都有所谓的山上的会面的 experience。 摩西是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在西乃山上，神让他在上面40昼夜，后来他搬了神的法版下来，把十诫传给以色列人。然后以利亚也是在列王记上19章的地方，那个时候是以利亚刚刚跟假神的先知对抗完了，他击杀了巴利的先知，然后皇后，因为皇后是拜巴利的，所以就非常的气愤，他要派人追杀他，他就逃命，逃到了那座山上，就跟摩西同座山上，就是西乃山，也是何烈山。在那座山上呢，以利亚发生了什么事呢？耶和华说，对以利亚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是以利亚跟神之间的一个会面，也是在山上。所以在以色列人的他们知道旧约的这些故事，从小知道 OK 熟读的情况下，所谓山上代表了什么？如果单独上山，代表的神会跟他会面，神会跟他说话。摩西跟以利亚两个人都是这样。现在耶稣把三个门徒一起带上了山，然后摩西跟以利亚来了，代表的是什么？在那边的彼得、雅各跟约翰应该有在想这个问题，如果他们没在睡觉的话。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很重要的神国领袖，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跟弥赛亚的到来有非常紧密的关联的人，好，摩西跟以利亚，然后这些人在以色列人心中地位非常高，而他们三个人竟然在那边谈话，他们在讲些什么？记不记得刚读什么？有没有记得他们讲什么？OK， 好，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再来看彼得的提议。彼得提议什么？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来搭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这个是他显示出他到现在也不知道耶稣来这边是干嘛的，以为以色列的领导人都到了，过去重要领导人也到了，现在的重要领导人也到了，那我们就把他们封为令人尊敬的圣人。但是神的计划跟彼得计划并不一样，神的计划里面，圣人并不是要在棚里受人膜拜的，跟人一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耶稣登山变相这故事在路加福音里面是怎么样记载的啦，因为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路加的版本里面最重要的 difference 有两个，第一个是本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开头说过了六天，对不对？耶稣带着彼得雅各是过了什么东西六天，等一下我再讲哈。但是之前有一件事情，然后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路加福音里面说的是过了八天 OK， 那么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这只是一个希腊文的用法，就是说那个字的意思是大概一个礼拜，所以他们就翻成过了八天。那么大概一个礼拜跟六天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意思，所以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呢，就是在马太福音跟路加跟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并没有说耶稣摩西以利亚三个人说了什么话，只说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云彩遮盖他们，然后他们听到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OK， 那他们三个竟然出现在高山上，然后又放光，又变成荣光的形象，他们到底在讲什么？路加福音说，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OK， 这是他们在讨论的事情，那个时候已经离耶稣上十字架不远。耶稣荣光显现，亮得好像太阳，眼睛不能直视，这样的荣耀，然后跟以色列的非常重要的神国里面的领导的人物三个人在一起谈的是牺牲、谦卑跟将要来的苦悲。神重用的领导是要做什么的？在登山变相这个故事的前面，所谓的 context 上下文，马太、马可、约翰，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的前后文都一样，就是之前说刚说过了六天嘛，或者过了八天，那之前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之前就是在讲耶稣预言他自己是谁，还有他要做什么事情。好，我们来读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OK， 这一段在登山变相之前，所以马太、马可跟路加都写了一样的东西，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后面就是看到耶稣登山变相的荣耀。如果这样直接去读的话，你会觉得牺牲跟荣耀之间好像是有关联的。路加福音的记载登山变相有一个结构， 如果从耶稣预言受难复活，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开始，十八节开始一直到三十六节，你会看到三个主题，而且这三个主题有被重复，好像水中的倒影一样。第一个主题，耶稣弥赛亚的身份，他问彼得说，人说我是谁，然后彼得说，哦，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这是耶稣弥赛亚的身份的宣告。第二个就是预言受难，耶稣刚刚我们读到的说文士跟法利赛人 会陷害他，然后他会被杀，三日之后复活。再来第三个主题，未来的荣耀，将来父要从圣天使在荣耀里降临。 OK， 然后呢马上第三个主题重复，未来的荣耀。这个地方开始就是登山变相的故事了，就是耶稣到山上，然后他的荣光显现，哈，耶稣的荣耀，马上回应，马上呼应之前讲的东西。然后呢第二个主题预言受难，就是跟摩西跟以利亚在身上讲，讨论耶稣去世的事，还有他将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然后呢最后再重复第一个主题，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一开始的时候耶稣问彼得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你可以看见的是，在这六件事情当中，中间是荣耀， OK， 是那个 focus。 可是什么东西带来荣耀？是什么东西带来荣耀？我们看见摩西跟以利亚都是神国的领导，耶稣更是。然后我们其实很容易以为世界上的领导跟教会里面的领袖是一样的，也是有人是为了要受到尊敬，所以好希望拿到这些地位或者是权力，所以想成为教会里面的执事或者是长老。我们也听过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故事，耶稣说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给你们洗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然后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也是这样记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原来这是做同工的意义，服侍的意义，做教会领袖的意义。耶稣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模范，也是先锋，他先经历这一切，然后呼召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他。这代表教会领袖不是来受人敬仰的，不是地位崇高的一呼百诺的，而代表着有时候会辛苦，但是不一定有人看见你所做的或者感谢你，有时候会受委屈或者被误会，但你也不能到处诉说你的委屈，就好像耶稣也没有去跟其他人，没有开始一个运动说我们反法利赛人打倒他们，好，他没有， 他不会破坏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同工也不应该破坏教会的合一。还代表着不是来受人服侍，乃是来服侍人。在一个中国人传统的饭桌上面，长辈跟地位最高的人一定是坐着等人家倒茶给他或者倒酒给他，对不对？一定是那个新进的人或者是晚辈注意一下谁的杯子空了，赶快斟上。可是如果是服侍神的人，把牺牲跟谦卑当作是自己服侍神的中心的话，其实他是随时在看哪里可以服侍人的。所以我常常觉得我跟这些属灵的长辈一起吃饭的时候，总是他们在给我倒茶，我很不好意思，明明我年纪比较小，然后总是他们注意到我茶杯空了马上给我倒茶，我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可是我不会注意到那种事情。做教会的领导同时也代表着有时候得放下自己的看法去支持别人的看法，虽然说外面一般领导是我的看法是最重要，我的声音我的话别人应该要同意。最后来讲一个小小故事， 就是我在温哥华的一个属灵的长辈，他在 UBC 附近的一间教会服事，非常爱主的一个人，服事教会非常热心。他不是传道人，他也是就是义工，然后又谦卑又有智慧，我非常欣赏他，也跟他是很好的朋友。有时候我遇到什么问题，我也会email 他。然后前两天他 email 我，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同工为了一件事情对他非常的愤怒，然后在电话里面劈头盖脸对他骂了两个小时，他非常伤心，然后也很灰心，但是他没有跟教会任何一个人说他的委屈，因为为了教会好。有时候做教会的领袖就是这样，那个职位的荣耀是荣耀没有错，但是那个职位的荣耀是来自牺牲、谦卑甚至委屈。好，这听起来很惨，那谁要做？谁要做教会的同工跟领袖？但是这是一个荣耀的职分。耶稣跟摩西、以利亚在荣光中的时候，门徒看见的是他的脸面放光，好像日头。然后彼得甚至觉得太荣耀了，必须要为他们搭棚子。可是在荣耀的当中，他们在讨论的是耶稣受死的事。耶稣说自卑的必升为高，谦卑就是荣耀的中心。好，我讲到这边，那么请提摩太弟兄带我们唱回应诗歌。